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进行今天圣义立相品解释密经圣义立相品的第二堂课。我们第一堂课由欲切是六论十七地一直贯穿到圣义立相品来啊，它的意趣希望各位能够慢慢在菩萨地的圣义所缘上面能够去多一点体会，但不是在这边都是一直在唱高调啊。随着马上下来就会谈心意事啊，就接近到唯识自己的本论，然后呢后面的精彩是在谈分别瑜伽品。那么接下来再谈圣义地相的第三个相，我们前面谈过的前两个要合说，就是离名言相、无二相。离名言相就是要显无二相，无二相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呢，如果没有二法观待的话呢，我们不可能安立一切相，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纵使安立一切的差别相，也没有差别相的分别性可得，对不对？好，这是两重观察。没有观待于无为，就不会有你现在名言自相安立的有为。所以有为也不是真的有有为，也不是没有那个你所假设式的无为，而又有为是色，不会的。无为法也一样，所以从片偈所及言辞所说的道理性上来看的话呢，一切名言所施设者，恶无我性。但是要密意所显，离言法性并不是没有，而离言法性怎么样进一步去体会呢？先来看第三个，超过寻思所形象。先谈寻思。寻思就是推求的意思。我们之前上一节课还在刚刚谈了，有寻有事等三谛建立三界，对不对？寻思就是推求，推求一切你的安立自性实有，因此呢，你就有爱非爱的取舍，于是你就有苦乐受的分别，于是你就善恶业的所作，于是呢，你就有了三界业果的相随。所以瑜伽师地论就用寻视安立一切有，有欲有，有色有，有无色有。其实人也是慢慢被教会要去推求很多事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面有举一个例子，各位都知道那个白板不是有一个那个放白板笔的那个轨道吗？就有个物理学家，他就在这个地方拿一个那个撞球，啊，就从这边呢轨道这边一丢，一般人都会怎么样？跑到另外一边准备接球。可是呢，那位物理学家如果从中呢再把那个滑动中的球呢挡住抓起来，请问他拿得到拿不到？就拿不到。所以推球预估在轨道这边会接得到滑行过来的球的必然性是我们今天的认定。可是你说我并不必然认定啊，他如果中间不被挡，他就滑过来，我就拿到了。我说挡只是今天我们从世俗法当中说假立的一种障碍而已啊。今天呢，会在你眼前现行的都不晓得无量劫以来，中间呢不晓得中国多少变化，而于中因缘一时具足的现行相而已，而且你现行你所知的境界并不就这样停住了，这个是关键因素。你先假设吧，能量不变，横转如瀑流的有一个不知道所以的东西变化者，你姑且这样相信吧。可是于中你至少要远离什么东西呢？远离于中呢，你今天的所有一切认定都是你的推求嘛，懂意思吗？可是推求这种事情有时候是瞎猫碰死耗子嘛，被你碰到的东西嘛，于是你就说你看我推求有正确的机会嘛，于是就用几次正确而得乐的可能性去一直不断的造业，这个是问题嘛，这是问题嘛。所以这边呢用寻视安立三界，而这边就告诉你圣义地相呢是超过寻思所形象，是寻思所不能及立。也就是说你做任何的认定， 你的认定都必须依于任何条件。康德说，依于结果的知识啊，结果的推求而做的因地的作为都是虚妄。你先预料有什么结果，然后依着那个结果去在因地当中有所作为，那当然了，废话嘛，套套逻辑嘛，做做做做做下去，中间没有障碍，结果当然发生了嘛。结果原来实有吗？没有嘛，是你的认定为有的嘛。你如果咬住那个结果，一直不断的积聚跟它相称的缘，最后那个结果就有相似相显现。纵使它已经不如你原先预想那么样子，因为是你所做的，你就根本就接受了，对不对？还没结婚的少女怀春的想法都会遇到白马王子，对不对？然后生一堆小王子，个个都是聪明绝顶。往后真的结婚呢，白马王子是一个老马王子，对不对？经常说马上还会摔下来。然后呢，生的对都名之为小王子，纵使白痴你也疼得要命。都是我所建立的爱非爱而已，都是你推求下来的结果，一直不断的为了这个目标积聚为有的。于中它已经被很多的障碍因缘不断的改变着，已经不是你原来推求那个样子，可是你盖瓜承受，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盖瓜承受的结果，我们称之为一个很高尚的品德，叫做负责任。可是你不了解，我们生命应该为另外一件事情负更大的责任，开发我们的法身慧命，明白这个生命的实相。你纵使不远离所有这些三界的所作事，你能够明白实相而死，不空过此生，这件事情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事儿。我们为什么不在这边有一点责任感，而放弃这个责任的承担，而去顺人情做凡夫？所以超过寻思所行相，不是告诉你不要去推求任何世间的道理跟现象，而是说推求就只是推求，它就有成的时候，有不成的时候。人生事啊，不如意者十有八九，就是这样。你不要在这边有得失而闹情绪，而因此这个情绪去造业，受不自在的果轮回。所以那天我在网络上自己写篇文章，我写篇文章定义什么叫苦。苦就是自己认为存在，可是却于中不自在。不管于中什么受都是苦，你只要自以为存在，可是于中又不自在，那么所有受都是苦。他没有直接描述苦本身是什么感受，我不需要给他任何名词的状态，我不需要给他任何形容词，因为讲任何形容词都不对。就好像以前小时候听过一个俚语的歌调，他就说，到底为什么吹笛子会响？他说那是中空的。我说烟囱也是中空的，为什么它不会响？对不对？你不管讲所有相都有例外，我可以像它，可是没有它的功能，对不对？都必须把它的特质一时具有了，它才有那个像而有它相称的功能。所以你对任何的名词给它任何的定义，对，勉强定义可以了。可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那个形的积聚相续性是无常的，生起无常，坏灭无常，于中相续的原性也还是无常。生之心不可得，生之心都不可得了，灭从何而来？于中停住相乃至于变异相也还是自己的一重分别而已。如果有一个生法可以生的话，那么这一切虚空有限，生法只要把一切法都占满了这个虚空。如果灭法实有的话，一切法两个结果，要么就不生，要么就生生不息。为什么会不生呢？因为灭法存在跟生法相违。灭法如果真的有个灭法存在的话呢，灭法跟一切生法共存，生法不具有，对不对？生不出来。如果灭法也能够灭自己的话，灭法的功能被自己灭了，那么一切法就生生不息了。老实讲，这通通都是寻思所形象， 通通是推求出来的抽象概念，愚中指使的话就是细论分别。而这边说圣意立相离言法性是什么？超过寻思所行相。底下讲了五个比喻，讲五个我们一般渔夫所行的相，而告诉你圣意啊，圣意立相是超过这五种渔夫所行相的五种超过寻思的所行境界，就是白板上所写的由内自证。因为圣意立相只能够由我们自己自证，自己去做冷暖自知，别人言说没有办法，别人吃自己饱。第二个要由无相所行，我们刚刚讲过无相是无分别相，要离一切的妄相，你不把虚妄分别相执实，你才能够慢慢体会那个无相所行的圣意地。第三个由不可说，不可说者我们一般白话讲就是言外之意。我常爱举的例子，一加一为什么你会产生出一个得出二的结论？二就是不可说，它不是实有性，但它不是无，对不对？透过我们的数学的基础训练，一加一其实永远都一直还是一加一，得与二，那个二是一个代表一加一结果的一个结论，对吧？它其实就是两个一，我们把它称为一个集合名词，名字为二的概念。可是你用这个过程，你能不能体会到一也是个概念呢？加也是个概念呢？等于也是个概念呢？不只是一加一之后的那个二是一个数学给予的抽象概念，连你用来运算的一，那是代表有一种单位的有，对不对？那请问一匹马的一跟一颗苹果的一，那个一一不一样？等一下就会举很多例子了。他说罗贝上的白色跟一般我们白色的概念一样吗？不一样吗？你还摇头，真的不一样吗？点头，真点头吗？一样吗？摇头，所以点头也不对，摇头也不对。禅家说，说是一物即不动，归其脉公为，你 A 告呀，对不对？又被打一枪。他要讲的就是那个不可说。第四种，觉诸表示。好，你说不可说，不可说是言外之意，那你就说啊，言外有意，那也不对。言外所意者，那是你在表示法上的一种自我理解。有些时候自我感觉良好，感觉错了，对不对？所以他也觉诸一切的表示，执实之后彼此的争论，那也觉诸争论。要离开这五种分别所行的境界，寻思所行的境界，那个才说是真实。后面又举了五个比喻，我觉得是很帮忙我们去体会的事情。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经文。好，请各位看到第十一页这一品呢的当机菩萨，上首菩萨是法勇菩萨，法勇菩萨赫赫有名。如果你喜欢诵大般若经的话，在后面流通分的部分，他就用法勇菩萨，那个地方有了不同的翻译，叫谭无劫。今天那个谭的意思是布施的意思，他布施法哈，无劫一直不断的，好像泉呢，自来泉这样一直不断的涌出来。他用法勇菩萨代表什么？说法者滔滔不绝，寻思争论者也滔滔不绝。可是法勇菩萨所说的都是什么？般若智所行的境界，而寻思所行相者所行的都是正论分别，于是他用法勇菩萨代表这个意思。你心中一直不断的涌出的真理实相，是离一切言说所行的。可是你一旦把言说的志向只以为真实，那就正论分别了。于是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尔时法勇菩萨摩诃萨薄佛言：世尊啊，从此东方过七十二勤劫沙等世界，有世界名为巨大名称。”世中如来号广大名称，我于先日从彼佛土呢发来至此，我于彼土曾见一处， 有七万七千外道，并其师首同一会座。为是诸法胜于地相，比共失意，称量观察，遍寻求时，于一切法胜于地相，尽不能得。哎呀，这些外道师啊，有七万七千那么多啊，跟他的老师啊一起在那个地方共一处，除了唯除种种异解、别异异解、变异异解，互相违背，共心争论，口出毛转，更相转次，脑坏记忆，各个离散。我每天上网论、上网路啊，看到的状况就是这个。哇，有人开个问题，哇，七八个人在那边答，一答一论，最后呢，一哄而散，不谈了、啊，拜拜。互相转次，彼此攻讦，结论是什么？就是这个结论。每个人所知的都是什么？种种异解、别异异解、变异异解。都是不晓得我相建立的前提底下，各个言说自相安立直实，对不对？张三说我爬了上，李四说我爬不上，王五说我灯关掉你们都会摔下来，最后一哄而散。这就是寻师所行的境界。用这样的名言自相寻师，是找得到共相的结论吗？找不到的。所以他说啊，这法勇菩萨就说，我于尔时切作思念，自己这样心里这样想，如来出世甚其稀有，由出世故，乃于如是超过一切寻师所行胜于地相，亦有通达作证可得。他说佛也一样出现在这个世间，他又怎么能够超过这些啊言说异解、变异解的种种？他为什么能够在胜于地相当中也可以通达作证可得呢？说是于已，而十四尊告法勇菩萨摩诃萨曰，于是佛就说了背后的道理了。他说，善男子，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我于超过一切寻师胜于地相，现正等觉，现等觉已，为他宣说显现开解施设照了。哎，这边有五个动词，他说就说嘛，对不对？说还有五种说法啊，请对到白板。第一个，胜于地相要怎么样去作证呢？由内至证。那个内是指谁？佛自己。所以三藏十二不净的教言都是佛的自证量，佛证真理之后，由他的言说施设明眼。所以佛的教言呢，是他内自证的言说。这个对到我们这边的五个概念的，就是宣说，宣说它的自证量。所以你根本不用你的脑袋瓜去想，因为我们的脑袋瓜就是我们凡夫的脑袋瓜，我们用我们的语言去诠释佛的结论，怎么诠释得到？我没有他的思想，我没有他的正量，我怎么能够用我凡夫的名言去解释他的正量？对不对？由此所说，佛所说的东西只能够他说了，他宣说他的正量，我也去有我的正量，然后拿来跟我的跟他的结论去相应，对不对？所以佛经只能怎么读？只能拿自己的正量跟佛的正量怎么样呢？相契合，由他来印刻。只有这样子读经才可以读，你怎么可以去注解它呢？注解是一个帮忙别人读经的方便道，不是我真正能够跟佛一样有一样的正量而有所宣说。只有佛能够宣说他正量，我也只能够宣说我的正量，我的正量也不得不要假借言说而有所说。所以第一个呢，由内至正配到的宣说，是因为佛讲他的结论。而第二个，我们胜于地相讲什么？由无相所行，要离一切相才能够显现嘛，对不对？所以佛对胜于地相也不能够直接说嘛，他只能够遮来表嘛，由遮说表嘛，对不对？轰云托月，对不对？把不要的东西一遮，没有遮掉的东西就显出一轮明月，是不是这样子？那就是显现。我没有直接指那个月，因为指那个月你会看到我的指头，我为了不要让你看到指头，我于是我把那个不是月的东西遮掉，一遮 月轮就会显现。所以月轮不是我所指的对象，是我遮掉非法之后，非幻呢就如幻显现。所以圣义地相只能够讲显现法，因为不可说，因为你要讲的那个实相本身不可用言说去描述，对不对？所以只能够跟你讲你怎么去开那个门，怎么去解那个甚深密意，所以只能够配到开解，打开然后解其甚深，入其秘密。所以我只能跟你讲开解的方法，不能跟你讲实相的本身，对不对？我只能跟你讲开解开门的方法，解其甚深密意的道理跟方法，我不能讲圣义地相本身。第四个，施舍。知道言说是我施舍的，表示是你自己分别的，所以佛就跟你讲如此如此，因为这个因缘，所以我施舍为这个名词。而至于你要表示自己以为什么道理，那是你自己的感觉啊，请你为自己的理解负责任。这一切都是假施舍言辞所说，你要自己以为表示什么事，你自己去作证哈，不要以为我跟你说了什么法，于我所说法中无有一法可得者。佛说法的指向就是这样。第五个，照料。佛所说的一切法只是要我们反省内自省，觉诸细论。当你在正论事当中知道怎么样说都说不到真理实相的时候，你于中反观自省一下。所以就一下就讲了这五个，宣说显现开解施舍照料啊，我姑且这样对位了，对到这五个比喻，五个圣义底相证入的方便。于是底下就说了，何以故呢？我说圣义是诸圣者内智所证，寻思所行是诸一生辗转所证。所以我们一般人用什么方法？用间接证明法。佛的什么是直接现观？是不是啊？直接现观。而我们呢都是辗转所证，一个传讲给一个，一个传讲给一个，都是透过别人的言说来自我表示，都在共知的真与事上辗转所证，都不是直接现观的，都是比量推论的，都是寻思所行的相。你怎么可以说寻思所行的叫做现观呢？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故法勇啊，由此道理当知圣义啊，是超过一切寻思境界。这是第一段，我特别在白板上写上一个共知的真语。共知者是约定成熟，真语者是因为相实性不可说，所说的都是自己片计所及，取了相之后呢安立名言的东西。你要知道是这个东西，所以你要懂它的意趣，入它的秘密，与你自己内自证的量上呢自己自分别。不要以为我有所说。好，这是第一段，这明白吧？所以我们都知道渔夫所行的境界，寻思所行的境界都是什么比量，乃至于根本都是非量。而内自证的境界是什么？现观的现量。所以这种东西是冷暖自知，不是别人吃自己可以饱的，也由不来别人加持，别人给予，别人也无法拔除你的东西。只有顺着别人跟你所讲的道理自己明白，而依着这个道理自己去做，而远离烦恼的因缘，而烦恼的现行就不发生，这个叫做内自证。那么配到比喻，各位翻对到十三页去看啊，十三页倒数第四行，法勇啊，当知比如有人尽其受量，习以辛苦味，就像我们一样。老实讲，我们都以为我们所吃的东西当中啊，有苦有乐，有好吃有不好吃的，对不对？曾几何时，我们也曾经是大致庆祝一下，去祭我们的五脏庙，买很多好吃的东西，对不对？大大的给他享受一番。可是呢，我们通通没有吃过一种化外的美味，这个美味叫做觅食觅。 连蜜食我们都不见了，何况蜜食上的蜜味啊？这是比喻我们世间所不知的美味。比如说前一阵子 CNN 的这个老外记者呢说，天底下最难吃的就是皮蛋。在座跟我一样的台湾人都不太同意这件事，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看过久久的一团馒头啊发霉的样子，还真像皮蛋。如果你看过那个霉相，再来看我们的皮蛋，你又没有吃过它的美味，谁都不敢吃那个东西嘛。你看长得一副发霉的样子，锅锅熊熊啊呢，太是什么好吃的物件呢？何况在没有料理的情况底下，你拌着其他的东西吃有料理，哎，皮蛋的外面那个胶质有弹的那个有弹性的那个东西还好啊，里面那个腥腥的米浆啊，如果没有稍微料理跟其他的那个辣椒或者其他的东西掺，还涩涩的，对不对？因为它是碱性的东西嘛，是这样。那更不要说我们的什么底会贵，知道它的制作的过程，所以有这样的 CNN 的记者来台湾拍啊，猪杀了那满地流的血，然后把它用铲子铲起来，然后做成那个一个一个膏状的东西。那就说全天下最脏的东西就是猪血糕，可是猪血糕也有人很清洁的去做它的，啊。更可怕的是，我曾经去马来西亚，我第一次不知所由的情况底下，跟人家蹲在大排档，在那个水沟边，每个人捧了一个榴莲，哎呀，吃下去，上上美味，台湾从来没有吃过的水果的味道。回来跟别人讲，别人骂我啊，他说你怎么去吃那种臭的跟粪的一样的东西，还在那边回来跟我们垫，对不对？又这么好陷，那么难吃的东西，真的是各人一个调，对不对？各吹各的号。当你不曾在别人的因缘道上去尝过那个味道，你根本不能够说那个是好还是坏。佛所自证量的境界，你今天用你的寻思想象不到，因为你一辈子都在吃你的苦味，与苦味当中分别比较不苦的叫做乐，在佛眼中看起来是这样啊，对不对？内自证就是这样啊，每个人就自己在自己吃过的味道当中分别苦乐嘛，分别好丑嘛，你哪知道超过这些选择之外的一种觅食觅的可能性的存在呢？如果你没有做这个那个东西，你何以能够知道啊？原来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辛苦味。你怎么知道你自己的这个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都是什么一味苦性？你怎么能够承认这个事情呢？你不曾尝过蜜食蜜的那个上妙美味，你何以能够知道我们世间的三受一味苦性？你想都想不到的啦。不是寻思所行的境界可得的啊！我觉得这个例子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过去我们都以为啊月亮到不了，现在月亮到了了。我们那个退休好久的那阿伯老是要跟我抬杠，你看我们中国神话小说，对不对？嫦娥怎么会有嘛？嫦娥旁边怎么会有白兔嘛？对不对？对不对？阿姆斯壮就去过了，阿姆斯壮也不过就去过那个地方而已啊，对不对？他去过月球的地心吗？他去过月球的背面吗？这是我跟他故意抬杠。你看到月亮的时候呢，想象里面有嫦娥住在里面会比较美好，自我感觉良好，还是以为他没有？就是这个，你没有办法对你寻思所不可及的东西做任何的比度，也不可能起任何的信解的，不可能。于是于那个言说所行的境界，你怎么能够说你寻思所行的道呢？对不对？可是你不能说他没有吧，等你因缘具足了到那里之后呢，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对不对？老实说一句话，我在马来西亚去吃过他的榴莲之后呢，我在台湾也吃过泰国的榴莲，可是我到马来西亚尝过之后，我就知道泰国榴莲不好吃，对不对？可是台湾的人只吃得到泰国榴莲，因为马来西亚的榴莲运不出国，因为宰张昂哎，泰国榴莲是慢落来问呢，问了熟了再来吃，味道差太多了，太多了。我不是故意要跟你们说服说榴莲真的很好吃的，
有人还是喜欢，有人还是不喜欢的。
可是真的就是各自各自一个味道嘛，都是自己内自证的所行境界，对不对？你用各种名词跟形容词讲给别人听都没有用的，所以你跟我问名词形容词没有用的，我一概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一概跟你讲怎么去到那里的方法可以。共相的定义可以说，自相的定义不可立，因为那都是寻思所行的境界，都是个人的分别而已。你不管怎么讲，别人都可以反对，那只是有做抬杠的功夫而已。第一个，回来看看第二个相，十二页的倒数第二行，十二页，要回来，看法说，我们要法说、欲说这样子对读哈。好，法说，法怎么说呢？第二个，倒数第二行，复次法勇啊，这都是佛智说的哈。他说：“法勇啊，我说圣意无相所行，不是你今天用名言所行的那些虚妄分别相。你必须超过这个虚妄分别相去体会那个东西。啊，寻思但行有相境界，有相者就是名言相所行的境界。是故法勇啊，由此道理，当知圣意超过一切寻思境相。”无相不是没有相，而是超越你名言安立的相。那后面的欲说是指什么呢？请看到十三页在倒数第二行，或于长夜由欲贪圣洁诸欲自火所烧燃故，比喻有一个人呢、他一直心心念念想要一个东西，就是欲贪圣洁。欲贪圣洁就是因为有他的欲贪驱策，每天就在白纸上写那个女孩子的名字，就希望见那个女孩子。经过50年了，终于见到了，说你怎么这么老？废话，你50年前想要追我，到现在才看到我，你当然觉得我老了，对不对？你没有遇到我最美的时候，对不对？这样的东西就是欲贪圣洁所行的境界。你不了解你所欲贪的所缘是一个无常法，纵使那个时候你真的得了，50年后他就是这个样子嘛。我说不然，有人就保养得很好，保养再好也还是不保养就衰败的相会显现，改不了那个真实意的于内除灭一切的色身。如果有人呢，他在止观当中呢，除灭一切对于色身香味触的净妙想，他已经对于色身香味触的净妙想不起这个欲乐心了，欲贪想了，没有了。于是他再重新入到我们这个五欲境界来，就像长时间在这边学佛以后，回到百货公司，纵使五颜六色在做怎么促销，对不对？在有多少的什么 coupon 可以这样子做各种的促销活动，我心就不动，我就发觉百货公司怎么都卖这些我不需要的东西。他问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一碗担担面，这边没有在卖，还不加葱的。他说我葱送给你，葱好，现在好贵，再怎么贵对我一样不需要，对不对？对一个已经你卖的东西，你给的东西不需要的人而言，他已经对他没有欲贪想了，对不对？请问你再怎么美好装点色香味俱全摆在他眼前有用吗？没有用嘛，让他动不了心的嘛。你能够在欲贪圣洁的人面前讲任何离这些五欲境妙想的人心中的境界吗？你能够跟他解释吗？解释不到。但是不是谁比较高贵的问题，任何在那个状态的人都以为他那个状态是最好的，因为他要那个境界，要那个境界。所以你对这样的人，你不可能寻思，不可能比度，不可能信解有那样子的状态，你根本不可知的。所以这边只是跟你讲，不是没有，他有。一个人经过长时修禅定，他那个法乐，他那个清安乐，可以让他忘掉了跟一切的色身香味触五欲净妙的境界比较而有贪婪的心，不会有了。他有得用就用，没有得用他也不会起欲贪而就觉得匮乏，不会因为匮乏起烦恼而去造业，他完全没有这些戏缚 对不对？一个正在欲贪圣洁的人，他能够去想象离欲贪的人那个心地风光吗？根本想象不到。那个心地风光有没有？有，但不是你用欲贪圣洁的心可以去想象得到的事情。那有没有方法？有，你修禅定嘛。当你禅定修到那种浑身毛孔松开，你感觉每个毛孔都在对你微笑，浑身发光，对不对？你得到那个乐，那个乃至于三禅大乐，那个乐是一切世间无欲妙乐根本比不上的时候嘛，你会看得起曾经沧海难为水，你会看得起这个无欲界妙相吗？你当我看不起的时候，我不是说我很高贵，可是我就跟你讲，我真的不需要，我特别挑的这是最好的东西，最好我就不要了，对不对？问题我不是不要乐，我这个乐是你今天根本想象不到，寻思不可行的境界。你不可寻思，不可比度，不可信解，但不是没有。他用这个比喻让你知道他不是没有，可是不是你今天用任何想象想象得到的状态。可是我跟你讲，后面分别于切品，你可以透过分别于切直观能够达到这个状态。好，这是法说跟欲说的对照。请回来看13页第一行，复次，法勇啊，我说圣意啊不可言说，而我们的寻思但行于言说境界。比如说我讲白色，你们想什么？你们想你今天经验中的白嘛？可是白，一个调色师来讲，他可以调出好几种白色。他去买油漆，然后跟油漆店说我买白色，他说你要什么白？琉璃白、象牙白。我说他有这么多白？还有百合白，哇，一堆白。白色哪有那么多？那是不同的材料当中所萃取出来的白色。白色是一个大的概念，鱼中有很多差别的啊。问题哪一个才代表白色？白色没有一个色可以代表。白色是一个集合的抽象名词，它有的就是你的自信见，你看得到的就是差别相，而自信差别都在自己的一言境上的假立而已。唯识观就是讲这样啊，唯识观讲这个是不是真理啊？是世俗地上的真理嘛，不是吗？你于自信见上假立不知，所见到的都是差别相，你说是哪一个能够代表它呢？我讲母亲，你们每个人想的都是自己的母亲吗？对不对？每个人带着自己对母亲的想象来看我这个母亲的故事嘛，不是吗？都在各行各事啊。我们之间有个共识吗？唯一的共识就是名词而已嘛，名词相同，而这个名词在各位心中每一个人的所行境界各个不同。请问这个母亲这个概念名词是一项还是意象呢？我们下一回就要谈到了，超过一意性相。你说是一也不对，说是意也不对，各个有他的过失，各个有他的过失。所以是故法勇啊，有此道理，当知圣意超过一切寻思境界。请看到比喻14页，或有长夜由言说圣洁乐着世间奇言说故。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般呢、啊，不只是哆雷咪发嗦的音乐而已，我们会把哆雷咪发嗦的音乐呢编成一个 melody， 对不对？有一种 melody 叫 waltz， 有一种 melody 叫 tango， 有一种 melody 叫做 cha cha， 有各种的旋律，对不对？可是我就问了，啥是旋律？旋律不过就是音节的快慢连接起来的相续相，对不对？可是如果我只是捧恰捧恰单调，但是如果我是捧恰恰捧恰恰，对不对？有快慢相续，乃至于 slow slow quick quick slow 的 tango 节律，你的心情就会随着不同的节律跟着你的联想而会有不同的想象，不同的想象就带起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受就会让你想做不同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活在自我感觉里面？就是这个啊，言说圣洁嘛，言说圣洁讲句白话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嘛。由一种物理的量改变成生物的量，改变成心理的量，然后呢推动你去用各种的想象去造作种种的行。我们长久以来都活在这种生命境界里面，太久太久了。你何尝体会？你去问那些打坐的和尚说，你心里
在干什么事？你们打坐都在干嘛？妙印长老说，打坐的和尚们很忙的，我们的职业叫做思想工作者。我不是坐着打瞌睡的人呐、你怎么能够去想象于内极尽圣默然乐？一个不去寻思于这个言说圣洁所行的世间其言说境界者的那个境界，你怎么能够知道他那种寂寞圣默然的那种境界有多快乐呢？你怎么知道呢？他说，有人说我们穿这个袈裟有什么不好？我说袈裟有什么不好？唐轰啊，真的三一一波多么轻松的事情，人家说旅行我这样子快点就行啊，不用拖一堆行李的。你怎么能够知道三一波的那种出家人的快乐呢？你怎么能够知道呢？因为我们的牵绊，我们的依赖太多了，光要打点这张脸就要一个卡棒，对不对？好不容易卸妆干净的时候又要涂抹一堆东西上去称为保养，隔天又拿一堆东西把那保养东西卸下来又要抹一堆颜色上去，要为了抹颜色让它显色起见要先上一堆水泥胶哦，不是粉底，然后才能够透出那个上面加的颜色有多么美妙。都是行包裹行的结果，都是言说圣洁世间其言说的所行境界。你怎么知道这一物挂不上的圣默然？你怎么能够知道于众的快乐的那个境界是什么？说也说不清楚，因为你已经当这个东西是正常的。你在旋律当中所起的那种自我感觉，于中的种种受想的造作，你已经习惯这样子，你怎么知道寂寞是什么意思？那么他不是没有吧？否则一个修止观的人为什么喜欢坐坐起，喜欢入座？这个是不太好的习惯。真的，我只要一到坐下来的时候呢，我鞋子就喜欢脱掉，然后腿子就盘起来。那腿子盘起来不是很酸吗？不是很痛吗？我就不会，我这样很舒服。缩短心脏跟最终端脚趾间的距离，让心脏负荷小一点，能够活得长一点，你知道吗？这很重要的养生哲学。你没有这样受用的人，你怎么知道我在干什么事？你不知道我的快乐吗？你会以为你的快乐是快乐，只有你的快乐是快乐吗？但我的快乐并不是没有嘛，有方法让你体会嘛，你方法到那里，你自然就知道那个快乐的确是比较好的，没有后遗症，对不对？没有挂碍，只有利益，没有害处。所以利就是这个，所以比喻是不是很容易了解？好，那回到我们前面，所以觉诸表示是因为你已经把因缘当作是正常。你已经把言说圣解其言说所行的境界当以为就是那个样子，哎呀，于是你就很喜欢某一种 melody 的伴奏，哎呀，这个境界就应该是这样，这个时候就应该小提琴拉长音，吼、哦、催泪，对不对？哇，泪就飙出来了。你被这个 melody 飙出泪来，请问所谓者何？折磨你的神经而已嘛，对不对？比不上没事嘛，一片寂静嘛，圣默然。那个所行境界是你今天用这种言说圣洁所表示的自我感觉良好所思意不可及的东西嘛，而那个境界并不是没有嘛，是吧？好，这是第四个觉诸表示。好，回到法说十三页。好，第三行我刚刚讲过的哦，复次法勇啊，我说圣意觉诸表示，寻思淡行表示境界，是故法勇啊，由此道理，当知圣意超过一切寻思境相。好，第五个，由觉系争论。我们看到第十三页的法说，复次法勇，我说圣意觉诸争论。其实争论倒不是跟别人辩论，争论的意思就是乃至于你自己跟自己商量，你都有两个不同的欲求，两个不同的选择在那边矛盾，所以争论就是你心里面一种矛盾，一种犹豫不决，一种烦恼的逼迫。所以处在那种烦恼逼迫的状态底下呢，就叫做正论。那么寻思呢，但行于正论的境界，是故法勇啊，由此道理，当知圣意超过一切寻思境相。因为正论不可及圣意地。好，我们来看看这边相应的比喻是什么，请看到14页第二行，
或于长夜由见闻觉知表示圣洁，乐着世间诸表示故，于永除断一切表示萨迦耶灭，就近涅盘，不能寻思，不能比度，不能信尽。
这是我们刚才所讲到超越一切的表示发勇啊。当知我们最后第五个，比如有人于其长夜犹有种种我所摄受正论圣解，乐着世间诸正论故，于北俱卢州无我所无摄受，离正论不能寻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这是讲我们今天对于世界的观察。中间呢，我们有一个须弥山，须弥山呢有东西南北四大洲啊，这是当时佛法的世界观。那么北俱卢州是四大洲当中福报最好的，听说北俱卢州中间呢有一棵如意树，你只要对它有所祈求，如意树就会长出你要的东西。你大便呢倒到地上，地会自己把它包裹起来，不用你自己去挖洞。在那里呢没有人有所有权，因为呢他要的东西随心所想，如意满足。各位你可以想象那个境界吗？人不用赚钱，不用开户头，不用存钱，想你要的东西就有。于是你心里面需要建立一个我所有的那个观念吗？不需要。你万一怀孕了生孩子，你只管把它生出来，大地会养它，把它养到长大。生出来之后就自动是一个成人海，成人，你根本不用照顾啊。你可以想象那个境界吗？我们生一个孩子要养到二十几年呢，这是我们今天呢但行于世间的人所想象不到，因为我们必须要活在一个我所的责任感里面。北俱卢州的人因为生命福报太好了，他不需要有我所有，那个福报所求的境界根本不是你今天一直长夜活在我所境界里面所可以寻思得到的，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离开我所，离开摄受，摄受就是哪些是我的，哪些不是我的，离开因此而产生的正论，你怎么可以去寻思，怎么可以去比度，怎么可以去信解他这个无我所无摄受无正论所行的境界？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要表示的意思。用五个比喻来讲圣义地，它不是你长时间依着别人靠着别人的言说去思维那个可能是什么感觉，而从来不去内自证的人所能够去得到的道理。第一个，因为圣义地实际上是由内自证。第二个，如果你一直不断在言说事实上去寻找真相，你也找不到圣义地，因为圣义地是超过这些言说所行的境界。第三个，言说不可及，可是你言外所表示的境界呢也是你自我感觉的圣洁而已。于中你都是因为有我所建立的摄受感以及正论事，于是你于中的所行境界都不是圣义地相。但是圣义地相并不是没有，有以下五种比喻。一个，你一辈子吃苦味的人，你怎么知道觅食觅的味道？你在自己的苦味上分成三种味道，那是你自己的分别而已啊，对不对？对于尝过觅食觅的人来讲，他一看那个三种味道都是一味苦，没有苦乐，你的苦乐是你的自己分别，所以觅食觅的味道并不是没有。第二个，已经离贪欲的人跟你已经活一长夜活在贪欲的人，你的心里面所行境界怎么会一样呢？对不对？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来看他不过就是一个人嘛，在狗来看他是一块肉。所以对于妙远离乐跟一个处在欲贪圣洁的人，你怎么能够去思维他的境界？但离欲贪所行的境界并不是没有。第三种，修禅定的人的境界跟你行于自我感觉良好的那个欲贪圣洁表示所行的世间其余的境界，你又怎么能够同日而语呢？一个离一切烦恼尝到涅槃比分味道的人，跟你一再自己想象的受想分别幻想里面的人，你怎么能够同日而语呢？一个没有我所福报如意的人都可以去 体现到那个类似净土的境界，跟你今天必须要一直不断的为了我所摄受而起争论的人，你又怎么能够去思意所及他的境界？可那境界并不是没有。所以我说你要去信真如，不是要信一个实有的想象，你不需要为那个真如做任何想象。等你直观的因缘到了，你就会内自证。你信那个有，你只要一直不断的离一切障，对不对？等你就近远离波涅盘，你就可以入圣义地，这不是骗你的。所以用这一品呢来告诉你，寻师所建立的三界，我用三界跟你讲，一味苦味是要建立你的厌离，可是厌离不是要你离开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你不要对你去的地方做任何的想象，你只要知道你所要证的境界是没有你今天欲贪所行的这个三界四的逼迫四就好了。离开这个逼迫，你所行的境界就是自在的。这个自在的境界并不是没有，但不是你今天用三界的寻思调举所行境界可以思议之一分的。好，请看到15页四句偈做个总结。内证夸胡，无相夸胡，前两个啊是由这两种之所行，所以必须要内之证外内证啊，内之证外呢离一切相，这样子的所行境界才有办法去体会圣义地之少分。而且要怎么样呢？不可拘泥于言说，也要远离言说自己对他的猜想，觉诸表示。不可言说夸胡，觉表示夸胡，这是第三、第四。于中你只要拿掉我所，请问你把所有钱的那个我拿掉之后，请问你要为谁争？对不对？你没有我，没有我所有，你没有自信值，请问你争论怎么起？争论会起就是因为我所跟自信值，就是因为恶依细论分别故。你只要依止于我所，依止于自信见，那么争论就远离不了。你哪知道我所有自信值是不需要有的，它不会妨碍你如实知如实见如实信解，它不会妨碍啊。你心可以如镜照物一样胡来胡现，汉来汉现，该知道的你完全都知道，只是你愚中怎么样呢？不顺从于我所去起执，不因着自信见而着，那个所行境界并不是没有的，你可以透过训练达得到。所以他说习诸正论圣义地，能够远离前面的五种相才可以入圣义地，而这种圣义地呢是超过前面五种形象的一切寻思相。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堂课，告诉你寻思，寻思所行一味苦相，对不对？欲贪圣解，言说圣解，其言说境界，对不对？种种的乐说都不能够给予，都是源于什么？我所跟自心见。所以在此其实我只是要建议记得这两件事情，所有这一切，不管你立为这边的五种相啊，色大声论的立为七种相来讲无分别所行的境界，老实讲背后的根本所依两件事情，我所跟自信值。我们要转依就是要转这两种依，我们生命不需要依止我所，生命一样可以很精彩，生命不需要有自信见，生命一样可以很风风光光，可以的。你只要让自己有机会去体会，不需要依止于我所的所行境界，不需要依于自信见的所行境界，你只要有少分体会过远离这两个一绝一切的争论的所行境界，你就有机会去体会涅槃，体会圣莫兰的禅定乐，体会密实密的味道，体会离言说离一切表示离一切细论的境界，你可以去体会，你就不会落空，不会落于虚无，不会变成断灭。这个实际的操作跟体会非常重要，你只要体会过之后呢，你再也不说空话，再也不说空话，再也不跟别人辩论那些不需要辩论的东西，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好，这个是我们圣义地的第二品啊，第二段啊。那么下午呢我们还有两段，一段呢就是比较难的啊，其实这四段当中比较难的是第三段啊，超越一切一一性相。我们有三大段 要去辨别啊，不能撕坏止观的方便，不能撕坏法性，不能撕坏法性法相，有三种不能撕坏啊。它有点像我们白马非马的辩论，你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就问自己嘛，白马是马吗？废话，可是问题是白马代表马吗？不是，你只能够说白马是马的一种。我们人的问题就是偏地执，偏地执就是把特称做全称相，白马只是一个马的抽象概念，而鱼中的一种差别。可是如果我的马的概念是从白马所建立下来的，我就会有一种认定，认为马应该是白色的。难道白色的就是马吗？也不是，白色可能是牛啊，白色可能是象啊，对不对？我们也说某一种人种叫做白人啊。那么问题是，白人的白，白牛的白，白马的白，白象的白，那个白都一样白吗？啊，中间就有很多哲学的疑问要提出来。所以我们下午的第一堂课呢，刚好是吃过饭头醉昏沉的时候，我们要来上一个最难的哲学课，谈一跟义的问题，谈性跟相的问题。但他的问题不在这个哲学上面，他问题就在于我们今天因为有自心见，因为有我所，所以才有一义想，所以性相都是被自己分别出来的，性相是离一切分别的。所以你说一不对，说义不对，讲这么多的一义过失，就跟你讲你的分别过患，圣义谛是要离这些过患，你才能够去体会这一分。好，我们现在还剩15分钟，我们就先下课，自己吃饭休息。下午1:30回来呢，我们就进到今天圣义谛相品的第3段。